这里我们先给出结论，今年两会上那些喊着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代表，大半是在表演福利内卷，从500喊到1000，不是农民不该涨，而是他们给出的方案，要么是在忽悠老百姓，要么是在回避真正的矛盾，拿着政治正确当挡箭牌，却对钱从哪儿来给出啼笑皆非的答案。这种脱离现实的政治表演，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制造虚假的期望，最终让农村老人空欢喜一场。这里我们得先说清楚，当前农村老人每月领的那163块钱确实寒酸，确实对不起人。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才涨到163元，就算加上地方补贴，全国平均也就246元。而城镇职工退休金平均3000元以上，机关事业单位更是6000元起步，甚至更高。同样是干了一辈子，差距十几倍到几十倍，这已经不是差别待遇了，而是制度性羞辱。更让人心酸的是购买力对比，163元在今天能买什么？3斤猪肉或者5斤大米加2盒降压药或者1件羽绒服的1/4。而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城市，一顿普通的商务午餐可能都不止这个数。农村老人用这163元要应付柴米油盐、看病买药、人情往来，结果往往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小病硬扛，大病等死。而这种差距背后是历史欠账的集中爆发。老一辈农民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交公粮、出义务工，饿着肚子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，自带干粮去修水库、修公路、修铁路。1950年代到1990年代，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，从农村抽取了大量资源。新中国靠着这种对农村的系统性转移支付，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，建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。这是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的史实，是无可辩驳的历史贡献。现在他们老了，每月领的钱买米都够呛，这公平吗？显然不公平。所以提高农民养老金不是城里人心善，这是还债，是迟到的公平，是对交了几十年公粮的历史回应。但问题是，还债也得讲基本法，你不能光喊我要还钱，却不说钱从哪来，甚至还想借新债还旧债，这就离谱了。更离谱的是，某些代表利用这个议题进行政治表演，提案一个比一个激进，数字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仿佛谁喊得高，谁就更能代表农民，完全不顾财政现实。我们算笔账，看看这些美好的愿望背后是怎样的财政现实。全国目前领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大概1.8亿人，如果按某位代表建议的5年内提到每月1000元，每年新增财政支出超过1万亿元。1万亿是什么概念？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概30万亿，1万亿就是3.3%。去年股票印花税才2000亿，相当于要把印花税加5倍才够。目前财政赤字率已经定在4%的历史高位，现在每家0.1%都要再三研究讨论。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隐形债务化解都焦头烂额，突然每年多掏1万亿，钱从哪儿出？印钞机印吗？另外还有一点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支出责任是中央和地方共担，中央出基础部分，地方出补贴部分。富裕地区如江苏、浙江，基础养老金已经500元以上，但中西部贫困地区，地方财政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有钱补贴？如果强制提高标准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富裕地区更高，贫困地区跟不上，反而加剧区域不平等。既然直接财政补贴压力大，代表们开始动歪脑筋，想出了各种既不增加财政负担又能发钱的神奇方案。最典型的是收税的三板斧，烟草税20%，土地出让金的5%，互联网和金融业1%专项税。听起来很美好，抽抽烟，卖卖地，打打土豪，钱就有了。但稍微懂点经济的人都知道，这三板斧全是馊主意。先说烟草税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控烟是大势所趋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降低吸烟率，年轻人抽烟比例逐年下降，烟草税收本身就是个夕阳财源。2024年烟草税收约1.2万亿，且呈下降趋势。你把农村养老绑定在一个注定萎缩的税源上，10年后烟民少了，养老金发不出，难道要鼓励全民吸烟支援养老吗？这种建议不仅短视，而且缺德，完全无视公共健康目标。再说土地出让金，现在房地产市场什么德行看不出来吗？2025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超过20%，三四线城市土地流拍成风， 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断崖式下跌，很多城市财政已经揭不开锅。这样的背景下，你还要从这里面再割5%，无异于痴人说梦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再就是像互联网、金融业加税，表面上看是劫富济贫，但本质上是在压缩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。互联网和金融行业虽然高薪，但也是提供就业岗位的大户，是创新和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。你向他们征收1%的营业额专项税，注意是营业额，不是利润。企业要么裁员，要么降薪，要么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最后买单的是正在工作的年轻人，是实体经济。说白了，这方案的逻辑就是让现在的年轻人失业或降薪来养农村老人，这不是代际互助，这是代际剥削。既然增加财政支出难，向企业加税又伤经济，那钱到底从哪儿来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但没人敢说。从养老金双轨制的既得利益者身上割出来。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农民养老金太低，更是体制内养老金太高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6000以上，企业退休3000以上，农民200左右。这种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吸走了太多的养老资源。更关键的是，体制内养老金并轨改革实际上并未真正触及既得利益。老人老办法、中人过渡办法确保了体制内待遇不降低，而新人新办法其实就是把改革的成本全部由刚入职的新人承担。其实合理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冻结甚至削减高养老金群体的增长，把省下来的钱补给农村老人。比如规定养老金超过8000元的不再上涨，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削峰填谷。压缩一个离休高干的养老金，可能就能让10个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翻倍。据估算，如果全国养老金超过6000元的群体每年少涨5%，节省的资金就足以让1.8亿农村老人每月增加100元。但你看今年两会的提案，有谁敢提这个？白岩松、胡锡进这些能拿高额退休金的人，当然可以站在道德高地支持给农民涨钱，但他们绝不会提让我们这些体制内的少涨点。代表们也只敢挑软柿子捏，比如向互联网加税，向烟草要钱，却不敢碰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。这不是为民请命，这是避重就轻。他们深知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，所以选择了一种最安全的表演方式，慷他人之慨，立自己的牌坊。当然，完全依靠削峰填谷也不现实，真正靠谱的方案是盘活全民所有的存量财富，而不是一味的针对某个群体。例如国资划转社保，国企是全民所有之企业，理论上属于全体人民。2017年开始的国资划转社保试点，划转比例只有10%，而且主要针对央企。现在应该大幅提高划转比例，比如30%甚至更高。截至2025年，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400万亿元，即使划转10%，就是40万亿，按照3%左右的收益率，每年可增加1.5万亿社保收入，足以支撑农民养老金大幅提升。关键是这些划转的国资不能躺在账上吃灰，要进入资本市场形成长期资金，通过专业运作保值增值。另外，国企每年几万亿的利润，如果能有一部分定向注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农民养老金提升到500元甚至800元，完全有可行性，而不需要增加额外税收。还有就是土地流转，收益反哺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，未来三权分置改革后，土地流转会越来越普遍。这部分收益应该制度化的抽取一定比例，直接进入农民养老基金，而不是被村集体或基层政府挪作他用。农民最大的资产是土地，但在现行制度下，他们并不能从土地增值中获得直接收益。如果能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养老基金，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，这将是一个可持续的资金来源。15/5规划提到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，这话说到了点子上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习惯了铁公鸡拉动经济，习惯了给工业园区、房地产、高速公路砸钱，这些投资于物的举措边际效益已经递减到接近零。很多地方修的路没车跑，盖的楼没人住，建的产业园空荡荡，所以现在到了必须把资源投向人的时候了。而提高农民养老金不是消费，是人力资本投资。农村老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极高，给他们多发500块钱，他们会立马用来买肉、买药，给孙辈买学习用品，直接转化为内需。这比砸钱搞无效基建对经济健康的多，也比给富人减税的乘数效应大得多。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平与稳定。 农村是养老问题的主战场，也是最薄弱的环节。当前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 23.81%， 远高于城市的 15.82%。 如果这 1.8 亿农村老人老无所养，不仅影响消费，更会加剧社会矛盾。此外，提高农民养老金还有助于缓解生育焦虑。要知道，养老负担与生育意愿成负相关。当年轻一代看到父母能够依靠一份体面的养老金安度晚年时，他们也能为养育下一代腾挪出更多的心理和财务空间。但这种转型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如果只是喊喊口号，那还不如装作不知道。说句实话，指望今年或者明年农民养老金就涨到1000元，那是做梦。财政现实摆在这儿，经济下行压力摆在这儿，外部不确定性摆在这儿。如果强行蛮干，轻则经济失序，重则财政崩盘，最终伤害的还是所有人。更现实的路径是分步走，2026年先提到300元，2028年提到500元，2030年提到800元。要建立与 CPI 和农民收入增长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，用10年时间逐步缩小与职工养老金的差距。这个过程中，必须同步推进养老金双轨制并轨，必须建立国资划准的长效机制，必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，让农民能从土地中获得养老保障。没有这些结构性改革配套，单纯的涨钱只是治标不治本，甚至是饮鸩止渴。如果只是为了短期政绩而大幅提高养老金，然后发现财政不可持续，又被迫下调，那才是真正的灾难。提高农民养老金，道义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。但越是正确的事情，越要讲究方法，越要尊重经济规律。那些在两会上比拼谁建议的养老金数字更高的代表，那些只谈情怀不谈资金来源的名人，其实是在消费农民的痛苦，是在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表演。他们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，不敢提双轨制改革。真正的为民请命是要有勇气公开说。为了向农村老人还债，那些高额退休金群体应该少拿一点。为了投资于人，那些无效基建应该少投一点。为了社会公平，国资应该再多让利一点。这条路很难，会得罪很多人，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。但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，所谓的农民养老金涨到1000元，不过是又一张空头支票罢了。